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读读几处经文。
请弟兄姐妹同读几处嘅经文。
善用华语的，请用华语读；说粤语的，用粤语读，为了省时间。
我哋可以用华语同埋粤语一同嚟读。
第一处《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
《罗马书》嘅十二章一到二节，
《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
《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
好，找不到的，我们听听。
好，一同嚟读，
请读。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可为神的圣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这是第一处经文。
呢第一处嘅经文。
第二处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
然后第二处系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
以弗所五章十七节。
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
请
不要做
糊
涂人，
要
明
白神
的
旨
意如何。
好。第三处经文。
第三处嘅经文。
希伯来书第五章。
希伯来书嘅第五章。
十四节，
十四节，
希伯来第五章，
希伯来书第五章，
十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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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节。
来，请读。
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是干粮，他们的心窍
洗炼的通达，
就能分辨
好
歹了。
好，圣经我们暂时读到这里。
圣经暂时读到这处。
最近这些时候，有几位肢体，
最近有几位嘅肢体
向我提出，
向我提出，
希望我讲一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方面的问题。
好，叫我嚟到交通一下如何明白神嘅旨意呢个问题。
我经过昨日的祷告，
我经过一啲嘅祷告，
我觉得这是问题，是个大问题。
我觉得呢个系个大问题，
所以我今天大家清楚我分享的题目。
大家要清楚我今日分享嘅题目，
就是把我个人对于明白神的旨意的方面，
就系我个人对于明白神旨意呢方面
一点肤浅的体会，
一啲肤浅嘅体会，
但是绝不会全面，
但系唔会全面嘅，
因为如何明白神的旨意，
因为如何明白神嘅旨意，
这是个大问题，
系一个大问题。
你说我们人生在世，
你话我人生在世，
很复杂的。
是很复杂的，
很多面的，
是很多面的。
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要凡事寻求神的旨意，
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凡事寻求神的旨意，
那就是包括大事小事好事坏事都要寻求，
就包括大事小事好事坏事都要寻求神的旨意，
所以绝不是我们这个短短时间能把说全的，
都不是这个短短的时间能够讲得完全的。
所以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就大题小讲，
我大题小讲，
只能把我的一点体会提纲挈领的分享给各位，
只能够将我这个体会呢提纲挈领的来分享给弟兄姊妹，
绝不是完全的，
绝不是完全的，
也绝不是个样板，
也都不是个样板，
仅仅是我个人学习操练当中一点体会，
只是我个人的操练学习的体会。
我想我们一个属神的儿女，
我想我们一个属神的儿女，
有生命的儿女，
有生命的儿女，
没有一个不愿意寻求神的旨意的，
我一个是不愿意寻求神的旨意的。
因为我们没信主以前，
我没信主之前，
我们是活在旧造的里面，
我活在旧造的里面，
旧造里面是以自己为中心，
旧造是以自己为中心，
那个时候谈不到神的旨意，
那时候讲不到神的旨意，
想咋地就怎么地，
怎样做谂住做嘅就去做啦。
但是我们因信耶稣，
但我因信耶稣，
旧人已经死掉了，
旧人已经死咗啦，
和基督同钉了十字架，
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我们活着的人，
我而家活着嘅人，
不再是我们过去的旧人，
唔系过去嗰个旧人，
乃是基督里的新造的人，
乃系基督里边新造嘅人。
新造的人是有神生命的人，
新造嘅人系有神生命嘅人。
我们过去以往以自己为中心，
我也不以往话以自己为中心，
现在很生命的要求，
我也有生命的要求，
我们就要求要 按照神的旨意去行，
我又要按照神的旨意去行。
所以这整个两方面一个根本的变化，
这个是两方面根本的变化。
所以我们凡是有生命的儿女，
我凡有生命的儿女，
他要求行在神的旨意中，
我要求活在神的旨意里面，
凡事行在神的旨意中，
凡事活在神的旨意里面，
这是生命自然的要求，
这个生命自然的要求。
没有生命的人，
没生命的人，
世上的人，
世界上面的人，
谈不到寻求神的旨意，
他讲不到寻求神的旨意，
他就寻求他自己的旨意就对了，
他只是寻求自己旨意就是了。
谢谢天父的恩典，
多谢天父的恩典。
我们要想明白神的旨意，
我要明白神的旨意，
有三个条件，
有三个条件。
第一，必须是清楚重生得救的人。
第一，你是一定要清楚重生得救的人，
有新生命的人，
有新生命的人，
是神的儿女，
是神的儿女，
你才有资格寻求神的旨意，
你前头才有资格寻求神的旨意。
这是第一点，
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呢？
你有了新生命，
你有新生命，
你必须在神面前有个奉献的心智。
你要在神面前有个奉献的心智，
愿意在凡事上放下自己，
愿意凡事上放下你自己，
专心尊主为大。
尊心的尊主为大，
你得有这样的心智的变化，
你有这样心智的变化。
这就是罗马书十二章教导我们，
这个罗马书十二章教导我们的
心意更新而变化，
为心意要更新而变化。
从你的思想的意志里头你就有个变化，
从你的思想意志里面有变化，
不再为自己打算了，
不再为自己打算了，
凡事求问这位神喜悦是什么，
凡事都求问神所喜悦的是什么。
那么一个人不把自己主权交给神的人，
一个不将自己主权交给神的人，
你还自己当家做主，
你自己还是当家作主，
你还想寻求神的旨意，
你还想去寻求神的旨意，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根本是不可能的。
这是第二点，
这个第二点。
第三点，
第三点呢，
你要寻求神的旨意，
你要寻求神的旨意，
你必须得有一个心态在神面前，
你必须有个心态在神的面前。
一旦明白了神的旨意，
一旦明白了神的旨意，
认真去遵行，
认真的去遵行，
福也好，
福也好，
祸也好，
祸也好，
但遵神旨，
但遵神旨，
莫问前程，
莫问前程。
这句话是王明道老先生的名言，
这个是王明道老先生的名言。
他就讲过，
他有这么讲过，
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方面，
在寻求神的旨意方面，
一定得有这种根本的态度，
要有这样根本的态度，
但遵神旨，
但遵神旨，
莫问前程，
莫问前程，
只要是神的旨意，
只要是神的旨意，
吃苦也好，
是福也好，
吃亏也好，
吃亏也好，
甚至于舍掉性命也好，
甚至舍掉性命都好，
在所不辞，
在所不辞，
哎，得有这种心态，
有这么个心态。
一旦明白了神的旨意，
一旦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一定要认真去遵行，
我要认真的去遵行。
所以在寻求神的旨意方面，必须有这三种基本的态度，
我在寻求神的旨意里面必须有这三个基本的态度。
好，我下边我谈我自己五点体会，
你让我讲下我五点的体会。
第一点方面，
第一点方面呢，
因为我们人生在世生活很复杂，
因为我人生在地上面生活很复杂，
圣经要教导我们凡事遵行，
圣经教导我们凡事遵行，
所以呢包罗万象，
所以是包罗万象的。
从我们早晨起来一直到晚上睡觉，这一天你经过了多少事，
从我们早晨起来到晚上睡觉了，一天经过多少的事情，
都要寻求神的旨意，
都要寻求神的旨意，
大事小事都要寻求，
大事小事都要寻求。
那么在座的各位，
在座各位，
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呢？
你会不会有这么想法呢？
那也就太麻烦了，
会不会太麻烦呢？
什么事都要问问神，
什么事都要问神。
我告诉各位一点
不麻烦，我告诉大家听，一点都不麻烦。
你要真明白神的旨意，
你要真明白神的旨意，
你是活在基督的自由的里面，
你那是活在基督的自由的里面，
不但不复杂，
不但于不复杂，
并非难事，
并非难事，
只要我们的心态对头，
只要我的心态对了。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我就是说得有一个条件，
我要讲一个条件，
我们临到我们的问题，
临到我们的问题，
有一些个琐碎的事，
有些琐碎的事情，
我们就按照神给我们的知识去判断，
为着按着神俾我哋嘅知识去判断，
这个得有个条件，
呢个有个条件嘅，
你必须有敬畏神的心，
你必须要有个敬畏神嘅心。
圣经有话说，
圣经有话讲，
箴言书一章七节，
箴言书一章七节，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系知识嘅开端。
箴言书第九章，
箴言书第九章
十四节教导我们，
话俾我听，
敬畏耶和华。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
认识这位至圣者，
便是聪明，
就是聪明了。
我们必须按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我必须有个敬畏神的心，
因为敬畏神而产生的思想，
因为因敬畏神而产生的思想，
而得到的知识，
得到的知识，
按照这个知识，
按照这个知识，
你常规去做就对了，
你按常规的去做就对了。
有些事情不需要你们那么麻烦，
有这个事情是不需要你们那么麻烦。
我举一个最简单简单的例子，
我举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例子了，
但有个条件，敬畏耶和华是前提，
但是敬畏耶和华是一个前提。
你不敬畏神，
你如果不敬畏神，
你那个脑子，你的悟性，你的聪明是歪门邪道的，
你的脑子，你的聪明智慧都是外面的，
这样产生的知识，
这样产生的知识呢，
那叫情欲，
这个叫情欲，
那不叫正确的知识，
这个不叫正确的知识。
举个例子说，
举个例子说，
今天外边下雨，
今天外面落雨了，
天气预报告诉你要有暴风雨，
告诉你听有暴风雨了，
你今天来到这里，
你既然来到这处，
应该不应该带一把雨伞来呢，
应不应该带把遮呢，
这就是常识，
这个叫常识，
这就是知识，
这个知识，
你用不着这么祷告，
你不需要说去祈祷，
神啊我今天是敬拜你去，
今天神啊我要去敬拜你了，
天气预报说有风暴，
天气说要有风暴，
我要不要带雨伞呢，
我要不要带把遮呢，
你这叫神，要如果我是神的话，
我用神的话，
你要问到我的话，
如果要问到我的话呢，
我说你看着办吧，
你怎么受，你怎么做又怎么做呢，
外边下的雨呢，你说打不打雨伞，
那外边落雨啊，你说拎不拎雨遮呢，
这就是知识，
这个叫知识，
天气冷了要不要穿棉衣服，
天气冷了要不要穿厚衣服呢，
知识，
这个知识，
肚子饿了要不要吃，
肚饿了要不要吃呢，
知识，
这些是知识，
知识，我们吃点营养东西对不对，
我们吃有营养的东西对不对呢，
对、啊、这都是正确的知识，
这个正确的知识，
但是天天吃，
但一日吃，
今天吃猪肉明天吃牛肉后天吃羊肉，
今天吃猪肉明天吃牛肉后天吃羊肉，
吃蛇肉吃王八肉，
吃这些肉，
天天讲究吃，
就是这样讲究，
这就不是敬畏神而得的知识，
但这些就不是敬畏神的知识，
这就是你肉体的情欲，
这个叫肉体的情欲，
你按照这个情欲做，
你按照这个情欲去做，
这不是我们的所谈的敬畏神的知识，
这个不是我所讲到的敬畏神的知识。
另外一个，不管男女青年，
不是男女青年，
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
到了一定的年龄，
我们有一个盼望成家的愿望，
有一个盼望成家的愿望，
要不要这么祷告，
要不要祈祷呢，
神啊我已经大了，
神啊我已经
大了，我要不要结婚，
我要不要结婚呢，
要以我个人的体会，
我个人的体会呢，
你不必这么样麻烦，
你不需要这么麻烦啊，
看看你多大年纪了，
你看你几大年纪
了，你二十五六二十七八了，
二十五六七八了，
身体也成熟了，
成熟了，
你应该成家，
你应该成家，
但是有例外，
当然有例外的，
对于个别人，
对于个别的人，
他在神的面前另有一个心智，
在神的面前有另一个心智，
献上自己，
献上自己，
不解决 家庭问题，
不愿要拒绝家庭的问题，
那是例外，
这些是例外的，
不在本范围之内，
不在这个范围里面，
你也怎么祷告，
你怎样祈祷呢，
神啊，
神啊，
我已经大了，
我已经大了，
求我有个成家的愿望，
我有个成家的愿望，
我求神你祝福我，
我求神你祝福我，
给我好机会，
给我好机会，
遇见好人好事，
遇见好人好事，
给我个合宜的环境，
给我一个好的环境，
按照你的旨意，
按照你的旨意，
我组成家庭，
我组成家庭，
你这样祷告，
你这样祈祷，
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
是与非用不着你再麻烦神去，
不需要你去麻烦神，
有病要不要治病，
有病嘅人要唔要医病呢？
有现成的话说，
有现成嘅话讲，
有病的人需要医生，
有病嘅人需要医生，
这是自然的常识，
呢个自然嘅常识。
你有了病就应该找医生，
就应该睇医生啦，
对不对？
对唔对？
这个就用不着再去问神，
唔需要再去问神啦。
神啊，我肚子里长个瘤。
神啊，我肚里面有个瘤，
我要不要看医生？
我要不要看医生呢？
我认为你多此一举，
我认为你多此一举，
你就应该找医生，
你应该找医生啊。
但有个例外，
当然有例外。
当你去想找医生的时候，
当你要找医生的时候，
心里不平安，
心里边不平安，
就别去了，
你就不要去了。
这是个例外，
这些是例外的。
这就是例外，就是我要讲的第三条。
例外就是我讲的第三条啊。
按照知识的常规，我们判断许多常识的问题。
我按照知识的常规判断很多常情的事情。
找工作呀，升学呀，教育儿女呀，很多很多的事情。
找工作啊，升学啊，教育儿女啊，这些的事情。
一个小孩，我的小孙子到了七岁了，要不要入小学呀？
我的小孙女啊，七岁了，要不要入学啊？
小学念到十二年级了，考大学，要不要上大学呀？
十二年班了，要不要去考大学呢？
这些就是顺理成章，按自然的知识就应该常规去做就对了。
这些顺理成章，按自然的规矩就会对了。
但也有个例外。
当然有例外。
你这个孙子，你这个孩子脑袋不够数。
如果你个孙呢个脑呢唔够数啊，数目噶，
唐氏综合症的孩子，
我咩常合综合症嘅孩子，
脑袋傻瓜，
脑系傻瓜，
那你大学也就别上了，
你就唔需要去考虑大学啦。
那么我家里太贫困，养不起你，
如果我家里边太贫穷，养不起你，
你也就别上了，
你都唔需要上啦。
如果条件可能。自然规律就应该小学上中学，中学上大学，这是自然的常识。
如果你经济有许可的话，小学上中学，中学上大学，这个自然的。
所以第一方面，
所以第一方面，
我就这样梗概的，
我总括的话
分享，
这样讲，
属于生活日常生活琐碎的事，大大小小，
属于生活上面大大小小的事情，
按照你敬畏神所得到的知识。
按照你敬畏神所得到的知识
去判断，
去判断，
这样做也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亦都系行喺神嘅旨意嘅里
面。天父给我们个脑袋，
天父俾我呢个脑袋，
给我们个知识，
俾我哋呢个知识。
我们是有悟性的，
我哋系有悟性嘅。
什么叫对，什么不叫不对，我们有个判断的。
咩系对嘅，咩系唔对嘅，我有个判断嘅。
在敬畏神的情况下，
喺敬畏神嘅情况之下，
产生这种。头脑的知识，
产生呢啲头脑嘅知识，
你就顺着这个知识，
你就顺着呢个知识，
你继续做你该做的事，
你去做你该做嘅事，
这一方面就是神的旨意，
呢一方面就系神嘅旨意。
好，因为时间我不允许我发挥的更多，
时间唔容许我发挥得太多啦。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各位，头一方面就是一种日常生活琐事，比如说啊，那个我们。第一件事啊，
比方我讲个生活上面第一件事，
比如说我们家里吃饭，今天大米，明天大米，吃了一个月大米了。
今日大米食咗成个月嘅大米啦。
我们有个愿望，
我有个愿望，
今天吃点馄饨可以不可以呢？
今日食下馄饨可唔可以呢？
我们吃点面条可以不可以？
可以食啲面可唔可以呢？
这还要祷告吗？
要唔要祈祷呢？
神啊，我吃了一个月的大米了。
神啊，我食一个月嘅大米啦。
我呢条口水都出来了。
口水都出嚟啦。
我想换个面条吃。
我想食下面条。
神啊，你许可不许可？
神啊，你许唔许可呢？
我说你这么样祷告就多此一举。
哇，你咁样祷告系多此一举。
神给我们一个玉。
神给我们一个肉，
食欲，
食欲，
这个是正常现象，
这个正常的现象，
没有食欲你连饭都不想吃，
如果你没有这个食欲的话，连饭你都不想吃的，
有正常的食欲，
有正常的食欲，
眼目有个欲，
眼目有肉，
音乐喜欢听优美的音乐，
喜欢听音优美的音乐，
甚至人的性欲，
甚至人的性欲，
这都是正常现象，
都是正常的现象，
但是这个欲，
但这个肉
被罪所控制，
被罪所控制，
这个欲，
这个欲，
正常的欲，
正常的欲望，
就变成邪情私欲，
就变成了邪情私欲了。
该的吃点，变得吃点，好不好？
应该吃的时候变成了，而家好唔好？
啊，想吃点营养好吃的美味的，完全可以。
啊，要食啲美味嘅，当然完全可以。
但是天天吃，天天吃，吃完这个吃那个，整天活在这个吃里边，你就叫邪情私欲，这个知识就不正常。
但系你整天嘅嚟到啊研究点样食呢样好嘢，食嗰样好嘢，变成咧邪情私欲。
有一个人呐、啊，很有意思。
有一个人有个好好嘅意思。
都知道国内有一个老仆人叫王明道。
都知道国内一个老仆人叫王明道。
这个老仆人呐、啊，很属灵。
呢、这个老仆人好属灵。
他到人家去了。
去到人家屋企去啦。
抱着什么目的去的呢？
啊，带咗个咩目的去呢？
要看个老仆人怎么吃饭。
睇下呢个老仆人点样食饭噶。
他在那悄悄看人家仆人怎么吃饭。
佢啊偷偷嘅睇下人家仆人点样食饭。
看完了回来说了。
看完之后就回来说了，
哎呀，我看属灵人吃饭也是拿筷子一口一口往嘴里放啊。
哦，原来这些属灵的人吃饭都是一口一口放在嘴里面吃的、哦
啊、你以为王明道吃饭拿筷子往鼻子里放呢？
你以为王明道吃饭将饭放在鼻子里面吃吗？
这位存心是好，
全心是好，
走到牛角尖去了，
走到牛角尖去了。
正常人就要吃，
正常人就要吃饭的嘛，
吃要有节制，
但是有节制，
按照正确敬畏神的知识你去做你日常生活的事儿就对了。
按照敬畏神那个态度去做你平常的生活就对了。
第一方面，第一点我就说到这儿。
第一点就讲到这去了。
老是提纲挈领，
提纲挈领，
不允许发挥的太多，
不容许发挥的太多。
我无论如何到终点要下台，
我够钟我就走噶了。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关于信仰的真理方面。
但是关乎信仰真理的方面呢，
大是大非的方面，
大是大非的事情呢，
道德品质的问题，
道德品质的问题呢，
人际关系的问题，
人际关系的问题呢，
你在这一方面大的问题的里边，
在这些大的问题上面，
你怎么样寻求神的旨意呢？
你如何寻求神的旨意呢？
很简单，
很简单，
属于信仰真理的问题，
属于信仰真理的问题，
有圣经明文的教导，
有圣经明文的教导，
圣经里明文教导，
圣经明文怎样教导？
比如你遇见的异端邪说，
比方你遇见一些异端邪说，
他讲起某种论说，
他讲的某种的论说，
你一听不合乎圣经真理，
你一听见不合乎圣经的真理，
不是神的旨意，
这些不是神的旨意，
不接受，
不接受，
就完了，
就完了，
你还能上当受骗？
你唔会上当受骗嘅。
凡是上当受骗的人，
凡系嗰啲上当受骗嘅人咧，
都是有热心，
都系有热心，
没有真理知识，
冇真理知识。
我举简单举两个小例子。
我简单两个小例子。
我们在国内异端邪说很猖狂。
我哋喺国内咧异端邪说好猖狂。
今天是没时间。
今日冇时间。
有时间讲异端，我可能介绍各位三十种。
如果有时间，我可以讲啲三十种嘅异端邪说。
有土产的，
有啲土产，
有国外转内销的，
有转内
啊外国的异端，
有外国嘅异端，
您到我们国内来了，
嚟到我哋国内，
也有我们国内的异端，
有啲国内嘅异端
出口了，
出口啊，
到外边了，
去到外边，
各种东西我跟你说三十种，
我谂有三十种咁多，
其中我遇见了好几位，好几个。
其中我遇见好几个，
举个例子说，
举个例子话，
有那么一种异端，叫
有咁样嘅异端，
叫三班仆人，
三班仆人
专讲什么呢？
专讲乜嘢咧？
讲耶稣还有三年来，
讲耶稣咧还有三年之危。
这话1986年讲的，
1986年就咁讲啦，
串到我们当中，
传到我哋中间，
因为我家离教会有十里路。
因为我家里边有十里路嘅，
他们偷偷摸摸在那儿扩散这个异端。
咁佢哋偷偷摸摸传呢个异端，
我不知道，
我唔知道。
差要三月我才发现，三个月，
三个月我先发现。
我一听我讲什么了？
我一听见讲咩咧？
他们说什么说什么？我说异端。
佢哋讲咁我就话啦，呢个异端。
所以感谢天父的恩典，
我感谢天父嘅恩典。
我们的教会里大部分人，大部分人都陷在异端里了。
我哋教会里边大部分人都陷喺呢个异端里边，
而且说什么？耶稣三年
就会回来了，
绝对的真理，
是绝对的真理，
谁不接受三年来，
谁不接受这个三年来呢？
耶稣来了把你扔下，
耶稣来了就将你扔低，
你不被提，
你不会被提了，
这是一个说法，
这个一个讲法。
好了，再有说引经据典，
引经据典，
说说约翰福音第二章，
约翰福音第二章，
耶稣以水变酒，
耶稣话以水变酒，
用了六口石缸，
用咗六个石缸，
对吧，弟兄姊妹？
系六个石缸，
是不是六口石缸啊？
系咪六口石缸咧？
诶、哎，约翰福音第二章，
约翰福音第二章，
六口石缸，
六口嘅石缸，
有仆人倒水两三桶水，
有仆人倒水两三桶水，
他就说了，
咁佢就话啦，
六口石缸就是六千年，
六口石缸就六千年。
神造亚当到耶稣降生四千年，
神造亚当到耶稣降生有四千年，
耶稣到第二次再来两千年，
耶稣到第二次再来是两千年，
就像切那个豆腐块一样，整整齐齐一刀切，
就将这些年日就一刀切，
四千年，
四千年，
两千年，
两千年，
连个零头都没有，
一个零头都没有。
说那个石缸，那个六口沟石缸，一口石缸代表一千年，
所以这个六口石缸就代表六千年了。
所以我们的当中就有的老弟兄还是教会负责人呢，
我是中一个教会负责人的老弟兄，
叫我惭愧了，
叫我惭愧的，
咱们读了一辈子圣经，总没有，咱就从来没看见过石缸是这种亮光，
从来没有人讲过石缸是这样的亮光的，
自我惭愧，
自我惭愧。
好了，感谢神，
感谢神。
那么今天你要听到这种是非大是大非之理，你怎么判断这个？
如果今天听见这些这大是大非的事情，你怎么判断呢？
主耶稣早就说了吗？
主耶稣早就应话了。
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吗？
当然也知道时辰，没人知道。
那他也钻空子。是啊，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但是哪一年圣经没说呀？
他说哪一天知道时辰没人知道，但哪一年未必没人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哪一年？
所以我们知道哪一年？
所以就好多人都跟着迷糊了，
所以好多人就被迷惑了。
谢谢天父，
多谢天父，
神的灵在我身上做工，
神的灵在我身上做工，
我看清楚了，
我看清楚他们，
这是异端邪说，
这些是异端邪说，
我就大声呐喊，
我就大声的呐喊，
批驳他们五小时，
批判他们五小时，
把他们批得体无完肤，
将他们批到体无完肤。
所以这伙人一提我某某人，
所以这帮人一听见我某某人，
把我恨之入骨，
将我恨之入骨。
还有我们有些最近我们在国内很时髦的一个异端，
还有一个在国内很时髦的异端，
叫什么？叫东方闪电，
叫东方闪电，
听说了吗？
有没有听过呢？
据说已经推销到国外来了，
据说已经推销到外面了，
我还不清楚究竟什么地方已经买了他们的货没有，不知道
我不知道国外有什么地方买了他们的货了，
据说已经推销到国外了，
据说呢推销到国外了，
因为是讲像在讲国际贸易嘛，
而家讲国际贸易嘛，
互相交流嘛，
互相交流嘛，
哇，这种异端是国内发明的，
呢啲异端系国内发明嘅，
怎么说呢？
点样讲呢？
说耶稣二次已经来了，
耶稣呢
二次已经来了，
第二次已经翻嚟啦，
来了是个女的，
系个女基督喎，
第一次来两千年那个基督是男的，
第二千年前嗰个基督系男嘅，
现在这回是女的，
而家呢个系女嘅添，
为什么是女的呢？
为咩系女嘅呢？
人家圣经上也有引证据点啦，
圣经你就可以引经据典嘅喎，
创世纪第四十九章，
创世纪嘅四十九章，
那个雅各给那个犹大祝福的时候，
对犹大祝福嘅时候，
说你敦如公室，卧如母室。
佢哋敦如公室，卧如母室。
你看看，
你睇下啦，
有公有母啊，
有公有母啊。
啊，耶稣第一次来是公的，那
耶稣第一次嚟系公噶，冇得男噶咯。
耶稣第二次来是母的，
耶稣第二次嚟系母噶，系女噶嘛。
名字叫女，叫东方闪电。
名字叫东方闪电。
他们这些个头子来到我家里来，
佢呢啲头头嚟到我家里边，
跟我公开说我是一条鳄鱼。
他告诉我我是个鳄鱼，
把我逮住的话，
帮我逮捕的话，
在那一片教会里头，
那里的教会呢，
能起大作用，
就可以起大作用
了。我是一条鳄鱼，
我一条鳄鱼，
他们亲口跟我讲，
他亲口跟我讲，
然后我怎么我就装糊涂，
我就假糊涂了，
是耶稣来了，
耶稣来了，
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这么讲那么讲，讲完了以后，
他就这么讲，讲这么讲完之后呢，
因为我不装糊涂他就不讲了，
因为我唔假糊涂啦，佢又
我是把他的话给我套出来，我看看你到底怎么讲些什么。
我就咁样就将佢嘅话套出嚟，睇下佢讲啲乜嘢。
我把他们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我将佢所讲嘅嘢掌握得一清二楚啦。
最后我说了，我说耶稣来了，来了。
我就又话啦，耶稣嚟咗啦，
来了。我说咱们得见一见呐。
话耶稣嚟咗啦，我想见见佢。
不能见呐。
唔见得噶。
诶， 我说耶稣来了咱们怎么不能见呢？
我说耶稣来了为什么不可以见呢？
灵性不够啊。
因为你灵性不够嘛。
哎呦，我说某某弟兄啊，我说我信主六十多年了。
我说某某弟兄，我信主六十几年了，
连见耶稣的资格都没有啊。
你见了耶稣的资格都没有吗？
不行啊，
不
能见啊，
不能见的。
各位，就这一句话，
就一句咁嘅说话。
你这样，你没有真理大是大非的知识。
如果你冇真理大是大非嘅知识，
那么我问各位弟兄，
我就问大家啦，
你说我们能不能见？
你话我哋能唔能见佢咧？
啊，
能唔能够？
圣经怎么说？
圣经话咧，
主耶稣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二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二节，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
在我父的家里面有很多的住处。
我去给他回到天上给你们预备地方，
我回到天上亲自为你们预备地方，
就必来接你们，
就必对来接你们去，
到我那儿去，
到我那处去。
我在哪儿你们要在哪儿，
我在那处你们也必在哪里。
有这一句话没有？
有没有这样的话呢？
那么将来耶稣要二次真来的话，是耶稣接我们，是我们找耶稣。
第二次耶稣回来的时候，是耶稣来接我们，还是我们去找耶稣呢？
弄清楚了吗？
弄清楚没有？
耶稣要来了，是耶稣找我，还是我找耶稣？
耶稣要再来的时候，耶稣找我呢，还是我去找耶稣呢？
今天我想见见，连这个见的资格都没有。
我今天想连见，他的资格都没有。
耶稣知道在末后时代异端邪术很猖狂，
耶稣知道在末世的时候异端邪术是很猖狂，
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所以耶稣在马太二十四章
就早就提醒你了，
早已经提醒我们了，
不要说基督在东边你往东跑，
不要说基督在东边你就去东边去跑了，
基督在西边你往西跑，
基督在西边你就去西边跑了，
不要乱跑，
不要四处跑，
你就在家里等着，
你在家里等着，
只要你有生命，
只要你有生命，
谁也跑不了，
谁都走不掉。
问题是你没生命，
问题就是如果你没生命，
你找你也白费，
你找你白费。
我的桌子上有许多许多的钉子，铁性的碎渣。
有什么
铁 iron？
哦，有些啊，有出我的台上有多铁，
铁性的渣子，小碎渣。
哦，铁钉的渣子，铁钉碎哈。
啊，我这是个吸铁石，各位。
如果我是一个磁铁的话，
吸铁石从这上一过，
如果磁铁从磁铁上面一过，
所有带磁性的东西，
所有这些啊铁的嘢，
带磁性的嘞，
有冇磁性呢？
磁性，
快磁性的嘢，
都要吸上去，
都要吸上去，
对吧？
系唔系咧？
你地下掉一根针，
你地下跌咗一根，
你找不见。
你揾唔到啦！
铁石这么一吸，
你拎一个磁铁咧，去咁样啊四围去啊
摸
下咧，就吸到啦。
来的时候，
当主耶稣嚟嘅时候，
也是这样，
亦都系咁样。
只要你有生命，
只要你有生命，
他一定把你提上去，
佢一定要将你提上去。
那不是有人就说了，主啊，为什么不提我呀？
有人
我不奉你名赶鬼，奉你名传道吗？
主啊，点解你唔接我呢？因为我都有奉你嘅名赶鬼啊。
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
主耶稣话，我从来都唔认识你。
就指着那些个冒牌的假基督徒，
就系指着嗰啲冒牌嘅假基督徒。
所以我们得把题拉回来，
从什么回来？
题这个，再把题挽回来。
哦，当我哋挽回来。话题讲翻转头，
等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找耶稣，这是耶稣找我们。
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是我们找耶稣，耶稣找我们。
你要有这种基本的圣经的知识，
你要咁样嘅基本嘅知识，圣经嘅知识。
这个异端邪说一讲来讲去，似乎是大道理，一听不对。
但系呢啲异端邪说一嚟到讲嘅话，你好似系大道理，大家听就知道唔对，系冇生命嘅。
不是神的事，
唔系神嘅事。
这不是很清楚吗？
系好清楚吗？
真理大是大非的问题，
这些关乎真理的大是大非的事，
圣经的明文的教导，
圣经明文的教导。
好了，这一方道德属性的问题，
道德属性的问题，
人际关系的问题，
人际关系的问题。
我们处在社会里头，
我们在社会上面，
公司在公司里头，
在公司里头，
在企业里头，
在企业里头，
在家庭里头，
在家庭里头，
在我们同事之间，
在同事之间，
人际关系当中，社会当中，
人际关系，社会关系，
遇见了一些个零碎的事儿，
遇见呢啲零碎嘅事情，
我们和人和关系，我们怎么处呢？
我哋与人相处点样相处呢？
这些事情也有明文教导，
呢啲事情都有明文嘅教导。
在马太福音，
在马太福音
22章，有一位法利赛人，
有一位法利赛人，
他是律法师，
他是律法师，
他来问耶稣，
他就问耶稣了，
耶稣啊，
问耶稣啊，
你说这个诫命里头哪一条最大呢？
你说诫命里头哪一条最大呢？
他存心是试探耶稣来了，
他全心要来试探耶稣的。
耶稣怎么说？
耶稣怎么说呢？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其次也相仿，
其次也相仿，
要爱人如己，
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是先知和律法一切教导的总纲，
这些是先知和律法一切教导的总纲。
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
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
我们没有成文的律法来辖制我们，
我们没有成文的律法来辖制我们，
但是我们也受到两种律法来管理我们，
但我们都受到两种的律法来管理我们。
其中第一种律法，
其中第一种的律法呢，
就是爱，
就是爱，
爱的律法，
就是爱的律法，
这一条就够了，
这条就够了。
你和人际关系相处，上上下下，领导阶层，同事关系，家庭问题等等，包罗万象，只要有人的地方，
你所有的这些社会问题关系，上司下属屋企人的关系呢，这些种种的问题，
用爱的律，
用爱这个律，
爱的法则，
用爱的法则，
这一条就包罗万象，
这个包罗万象，
因为爱是律法的总纲，
因为爱是律法的总纲，
爱就完成了律法，
爱就完全了律法，
成全了律法，
成全了律法，
律法的总结就是爱，
律法的总结就是爱，
所以我们不一条条遵守那个以色列人那个律法，
我们不一条条的遵守这些以色列人的律法，
但是我们心里有一条总纲，
但我们心里面有一条的总纲，
就是因信耶稣从神得来的爱，
就因信耶稣从神而得这个的爱，
这个爱字，
这个爱字呢，
我用了相当时间查考圣经，
我用了相当时间来查考圣经，
凡是提到神的爱，
凡是提到神的爱，
都是原文希腊文叫 agape，
就是原文英希腊文讲的 agape，
希腊文 agape，
希腊文 agape
都是这个字，
都是这个字，
这个字，
这个字呢，
是无私的，
是一个无私的，
这个不是因为你可爱我才爱你，
不是因为你可爱才爱你，
崇高的，
那是崇高的，
舍己的，
舍己的，
无私的，
无私的，
这么样一种爱，
这么一种的爱，
换叫爱是往外付出，
爱就是向外付出，
往外付出，
向外付出，
不是从你的往里获得，
不是从这个去获得，
获得不叫是爱，
获得不是叫做爱，
好了，
好了，
你跟人际关系相处，道德属性方面，不管什么事情，
你跟人家相处，道德属性这些问题呢？
说话办事，言语思想，
说话办事，言语思想动作，
你一切一切，
你一切一切，
都是遵行爱的法则，
都是遵行爱的法则。
你和一个同事关系相处，
你同一个同事来相处，
你说的话，
你讲的说话，
你不合乎爱。
你讲说话不合乎爱，
你说的话，
你讲嘅说话，
叫人家伤心，
叫人家伤心，
叫人家流泪，
叫人家流泪，
叫人家心里受了刺激，
叫人家心里受刺激，
气得人家睡不着觉，
气得人家睡唔到觉。
你这样做，
你咁样做咧，
不是神的旨意，
唔系神嘅旨意。
你不和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因为爱系唔加害于人嘅。
这不是很简单吗？
可以没有简单吗？
你和人际相处的时候，
你同人家相处的时候，
合乎不合乎这爱，
合不合乎这个爱呢？
你是往外付出，
向外付出呢？
你还是自己有所获得，
你还是有所获得呢？
这就鉴别出来你这件事情决定应该怎么做，
就这样就决定这件事情应该怎样做。
这是基督徒行事为人爱的法则，
这个是基督徒行事为人的爱的法则。
你要是夫妻之间有爱的法则，
夫妻之间有个爱的法则，
你们中间就不会经常的在那斗争的闹，
你就不会中间斗争这样闹了。
丈夫有爱，
丈夫有爱，
他处处体会妻子，
处处体会妻子，
妻子太累了，
崔姐太累了。
你可知道姊妹生了小孩怀胎十个月是个沉重的负担呐、
因为太太怀胎十月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包括在内你们做丈夫的体会不体会？
做丈夫的体不体会呢？
你体会不体人肚里怀了十个月的胎那么沉重的多少磅六磅七磅八磅得你肚子怀个沉重不沉重？
你看看一个妇人怀胎十月沉不沉重呢？
然后小孩要吃他的奶，
然后什么时候还要吃奶，
晚上还闹，
晚上夜晚还要
你当丈夫的有爱你就懂得做妻子的不容易，
做丈夫有爱就知道做妻子的不容易，
你多为他付点代价吧，
你多为他付一些代价吧。
反过来妻子对丈夫也应该如此，
反过来妻子对丈夫也都如此。
好，这是包括万象，
这个包括万象包括一切
爱的法则，
爱的法则。
再由我举个例子说，
再举个例子话，
当一个圣经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
圣经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
不错，彼此相爱，
系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的爱，也就是神的爱，那个爱阿加佩，
彼此相爱呢个爱亦都系神嗰个爱，系阿加佩嘅爱。
我们彼此基督徒中间彼此的爱，不是感情的爱，是基督给我们神的爱的那个爱。
基督徒之间的爱是神给我们的爱，那种的爱，
为弟兄舍命的爱，
是为弟兄舍命的爱，
付出的爱，
是付出的爱。
我就是甘心这么样做，
我就是甘心这么去做，
因为你需要，
因为你需要，
你在某方面有需要，
你在某方面有需要，
我有个好健康身体，
我有个健康的身体，
我愿意甘心乐意的为你服务，
我愿意甘心乐意的为你服务。
比如说
变化，比如说
咱们有的肢体从国内到 国外来，
比方有些肢体从国内回
到
国外，
刚刚到这里来什么情况都不清楚，
什么情况都不清楚。
你比如说我来了二十年了，
比方说我来了二十年了，
我有汽车，我又明白路线，
我又明白路线，
我给你帮个忙找个房子，
我帮你一个忙去找房子，
到飞机场去接你去，
飞机场接你去，
把你安置在住处里边，
将你安置在住宿的里面。
我这么做对不对？
我这样做对不对呢？
各位弟兄怎么说，我对不对？
弟兄姐妹说对不对呢？对不对呢？
大家判断对不对？
对不对呢？
对，但是对是对，
对是对的。
还有人这真事，我都讲真事，
我讲真事、哦、
他也帮了忙了，也付出
代价 了，
也用车拉人家了，
用车去载人家了，
完了心里就有意见，
做完之后心里边反而有意见。
这个弟兄，
这个弟兄呢，
不懂得人情，
不懂得人情，
也没向我说个谢谢，
也都不讲多谢。
然后那天中午饭还得我自己到外头吃，
中午饭还用我自己去，
也没请我吃一顿饭，
又不请我吃饭。
你要这么样说，
如果你这么讲的话呢，
你那个爱就成问题，
你那个爱就成了问题了，
你不纯，
你不得纯，
你就不是神的爱，
你这个不是神的爱，
明白吗？
明明白呢，弟兄姐妹，
我们凭着神给我们的爱去做一件事，不要求你报答我，
我凭神的爱去做一件事情是不要
求，我只要求神报答我，
我只要神报答我，
记在神的账上，
记在神的账上。
我对神说，
我对神说，
好孩子，
我神说好孩子，
你还懂得彼此相爱，
你还懂得彼此相爱，
我神的心满意了，
我现在神的心就满意了，
我就喜乐就满足了，
我就满足了。
我不要求你向我说个回报，
我不要求别人对我一点回报，
但是反过来说，
但反过来讲，
你受到了人的恩惠，
但你受了人的恩惠，
你应该说一个感谢，
你应该讲声多谢，
你应该说弟兄劳累了，
应该弟兄你多累了。
事情是两面说，
事情是两方面的，
是如果你一个当母亲的，
一个当母亲的，
有没有抚育小孩子，
要啊养育细蚊仔，
还吃你的奶，
仲话食埋你
嘅
奶，
把你身上营养都付出了，
你嘅身上营养都付出了。
有冇这样的母亲嘛？
有冇咁样母亲？
这孩子、
这个，
说一句感谢的话都不到。
呢、这个细路讲一句多谢嘅话都冇。
有这样母亲没有？
有冇咁样母亲呢？
完保没有。
我谂冇嘅。
甘心乐意。
乃甘心乐意。
累啦，
攰
啦，晚上睡不了觉啦，
瞓唔到啦。
宝贝，宝贝。
还系话宝贝，
宝
贝。
还这股劲儿呢，
还咁样嚟到对佢噶，
这就叫爱，
呢个叫做爱。
各位，
各位，
你行事为人，
你行事为人，
人际
关系，人际
关系
相处嘅时候，
你要注意合乎不合乎神，
要注意合唔合乎神嘅爱。
好啦，
好啦，
圣经上有一个教导，
圣经有一个教导，
大概利未记二十五章。
利未记25章。
当你弟兄有困难的时候，
当你的弟兄有困难的时候，
向你借钱，
问你借钱了，
你不应该叫他空手回去，
你不应该叫他空手而去，
你总要按着力量借给他，
你总要按着力量借给他，对不对呢？
底下说了，
但是
不可取利，
但是不可取利，
不可多要，
又不可以多要。
我说话都是真事，
我说的都是真的，
发生在国内，
发生在国内，
有人来借钱，
有人来借钱啦，
借钱以后借给他的人民币，
借俾啲人民币，
他怎么说呢？
佢点话咧？
弟兄姐妹，你拿去吧。
佢弟兄姊妹，你拎去啦。
但是你，请你留意。
啊，请你留意。
当然还我的时候，还我美金呢、
哦。要还美金噶、哦。
那个银行是 0.5 的利息，你还我得照 1% 的利息啊。
银行话俾 0.5 嘅利息，但系要俾1%、哦。
这是真事。
是真事来的，
对不对？
对不对呢？
你这样做对不对？
你这样做对不对呢？
按圣经一教导，你亏欠了神。
按圣经的教导话，你亏欠了神。
像这个我们人际关系等等的问题，你有爱，
人际关系
有爱的动力，
你有爱的动力，
你能解决好多好多一大部分问题，
你可以解决了好多好多的问题。
不合乎爱，别做。
你不合乎爱的，你不要做。
让人得益处时做。
叫人得益处的你去做，
但有除了爱人还要爱神，
除了爱人之外还要爱神。
我所做的是荣耀神，
我所做的是要荣耀神，
神的名因为我所做所行得到荣耀，
神因为我所做的事情神得到荣耀，
肯定这些事情是神的旨意，
肯定是神的旨意了，
我为此要付出，
我为此要付出，
让我的神得荣耀，
叫神得荣耀，
让我们接触的人得到益处，
叫我接触的人得益处，
这是两个大的法则，
这个两个大的法则，
行了吧？第二点我就说到这儿吧。
第二点我讲到这去了。
第三点，
第三点呢？
我们遇见这问题呢，
我遇见问题
呢，大是大非真理，
又不是大是大非，又不是真理的话，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比那个第一种琐碎的事呢更进了一步，
还比我刚才我讲的琐碎的时间是进步一点。
比方说，
比方话，
我们找工作，
我也找工作了，
这是真事，我说个例子啊，
我举个真的例子啊，
在我国内有个弟兄，
国内有个弟兄，
他有工作，
有工作了，
他有一天跟我讲，
有一天他跟我讲，
叔叔啊，
叔叔啊，
你替我祷告，
你替我祈祷，
我是什么事情啊？
咩事情呢？
我现在，
我而家，
我在这公司，
我这个公司，
工作，
我这个公司工作，
给我的工资比较高。
比我工资比较高，
但是我不能有周六周日公休来敬拜神，我办不到。
我星期六星期日不可以放假。
现在有一处公司，
但现在有另外一个公司
招聘我，
他招聘我，
让我应聘，
要聘请我，
但是工资不如第一个高，
但工资呢就不及第一个那么高，
但是有礼拜六有礼拜日，
但有礼拜六礼拜日放假。
叔叔啊，你为我祷告。
叔叔，你为我祈祷。
我到底应该选择哪一个？
我应该选择边一个呢？
各位，
各位，
要这事临到你，你怎么选择？
有啲咁嘅事情临到你，你点样选择呢？
让我祷告，
叫我祈祷啊！
我说，
我话了，
不用祷告，我明白了。
我唔需要祈祷啦，我要明白了。
但是叔叔，你还没祷告，你就明白了。我说，
叔叔，你都未祈祷，
你一张嘴我就明白了。
你一张嘴我已经明白了。
那我要去哪一个？
我要去边度呢？
去那个工资少一点的。
去那个几日人工少的了，
能敬拜神的，
能敬拜神的吗？
你以为多赚了几个钱你占了便宜了，
你以为多赚几个钱就要便宜了，
你丢掉了属灵的福气，
你丢掉了属灵的福气。
哎呦，叔叔我明白了，好，我去第二个。
我明白了，我去第二个。
类似这样的事，两者或是或以这样或这样，你到底怎样？
类似这样的事情你应该怎样呢？
你有没有敬畏的神，神的心看你怎么选择，
你有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就看你怎样去选择了。
还有一个小女孩，
我一个小女孩
也让我祷告，
又叫我祈祷。
叔叔啊，你为我祷告，
你为我祈祷啦。
我什么事情啊？
我咩事情呢？
因为有一个我们单位，
有
一个
单位
给我介绍一个对象，
介绍我一个对象。
这个男的啊，
这个男的呢，
使劲追我，
使劲追我。
他人也不错，
人都不错。
我说他是不是信主啊？他不信主。
信唔信主嘅咧？佢唔信主噶。
你说叔叔啊，你为我祷告。
叔叔，你为我祈祷。
我说不用祷告了。
我话唔需要祈祷啦。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也是，你没祷告你就明白了。我说我明白了。
你都未祈祷，我就明白了吗？我话系啊，我明白了。
现成的话，信的不信的怎么样？ 原不相配。
圣经有明确的说话嘛，信与唔信唔相配啊嘛，唔可以同父一轭嘛。
不要同父一轭，这个
唔可以同父一轭。
原本圣经指的异类配合，
唔可意思就是话异类嘅配合。
异类配合就是
异类嘅配合，
不要同父一轭的意思，
就系唔可以同父一轭嘅意思啦。
我说你是个神的儿女，他不信主，不可以跟他谈朋友。
我话你系神嘅儿女，佢系唔信主嘅，你唔可以同佢交朋友。
这件事用不得祷告。
呢件事
你知道
唔需要祷告，你知道唔去，
不可以进行，
唔可以进行。
但是他说，但是叔叔啊，
但系叔叔啊，
我们俩发生关系了，
我已经发生咗关系啦。
我说那就另外，赶快嫁给他吧。
咁你又赶快嫁俾佢啦。
你已经成为事实了，还说什么了？
你已经成为事实，仲
嫁给他吧？
嫁俾佢啦。
什么神的旨意不旨意了？这条用不上了，
搞唔上啦。
赶快嫁给他，
赶快嫁俾佢吧。
瞎眼瘸腿你得认着。
盲眼闭的你都要嫁的了。
各位，这件事情轮到我们，像这件事情，你这一判断，你有圣经真理知识，你的圣灵里边会告诉你的，何以为是，何以为非的。
这件事情呢，你遇见的时候呢，圣经有很清楚的话给你听，你知道何是何非。
第三种心就是
第三种的心呢，
就是顺从圣灵的，
就是顺从圣灵。
加拉太书五章，
加拉太书五章，
我们靠着圣灵得生，
我们靠着圣灵得生，
也靠圣灵行事，
也靠圣灵行事。
我们里边，
我里边
有恩高的教训，
有恩高的教训。
这恩高在我们里面凡事教导我们。
这个恩高在我们里面凡事教导我们。
你要光景正常的话，
你要光景正常的话，
我们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这么要做，
咁样就
那么要做，
咁样就
怎么做叫对，
点样先叫对？
你心里头是明白的，
你心里边系明白噶。
各位，这就是圣灵的恩膏在我们里边。
各位，呢、这个就是圣灵恩膏在我哋嘅里面。
这就是第二个律，
呢、这个就第二个律，
生命圣灵的律，
呢、这个叫做生命圣灵嘅律。
第一个律爱的律，
第一个律系爱嘅律。
不再重复了，
唔再重复了。
今天第三个是圣灵生命律，
第三个就是生命圣灵律。
圣灵在你里边，
圣灵在你里边
住在你里边，
住在你里边，
什么事情这么要做那么做，你都不平安。
这件事情这样做呢，心里面不平安，
别做了，
这样就不要做了。
平安，
如果平安的话，
做
去做了。
圣灵在我们里边，
圣灵在我们里面
有感动，
有感动，
有禁止，
有禁止，
有催促，
有催促，
有光照，
有光照，
有引领，
有引领，
有责备，
有责备，
有这个安慰，
有安慰，
也有力量，
有力量。
圣灵在我们里边是活生生的一位第三个位格的神住在我们里边。
圣灵在我们里边是一个活生生的第三个位格在我们里边。
事情一临到，
事情一临到，
我们心里的是明白的，
我心里边是明白的。
你要顺从里边圣灵的内在的感动，
你要顺从圣灵在里边那个内在的感动。
这样做，
这样做
也是寻求神的旨意，
也都是寻求神的旨意的一个秘诀。
那个我们光景正常的话，
我们光景正常的话，
圣灵在我们里边就是那么的灵啊，
圣灵在我里面就是这么灵。
我们不要把信仰弄得玄玄乎乎的，
我们不要将信仰搞得好像含含糊糊。
有人说圣灵啊圣灵啊，把我们大家弄得迷迷糊糊的，一点不迷糊。
有人说圣灵啊怎样，圣灵怎样，好像很迷糊，我们一点都不迷糊的。
你吃了香蕉进到肚里头不是理论，
你吃香蕉入到肚里面不是一个理论。
圣灵住在我里面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圣灵住在我里面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他会说话，
他会教导，
他会教导，
他会禁止，
他会禁止，
他会感动，
他会感动，
他会安慰，
他会安慰，
他会责备，
他会责备，
等等等在里面，
等等在我们里面，
在我们内在的运行做工，
就在我们里面来到内在的做工。
主所用的仆人送上节，
主所重用的仆人送上节，
这个人是专心，特别是敬畏神。
这个是一个特别敬畏神的人。
有一次，
有一次
到晚年的时候，
晚年的时候，
神纪念他的也多，右手来了奉献的钱。
神纪念他也多，奉献的钱也多了。
他左手把钱送出去，
但他用左手也将钱也送出去了。
是这样，不是他自己把钱收来以后，放在银行里头，右手收的奉献，左手拿出去。
他那是右手收的奉献，左手又要送出去了。
他有一次看到一个弟兄有需要，
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弟兄有需要，
他心中起意要把钱分给他一部分，
心中有个意思要将这些钱来分给这个弟兄。
宋博士祷告主，
要祷告主，
我可以不可以这样做？
我可以不可以这样做呢？
圣灵向他说，
圣灵向他说，
你不要管他，
你不要去理他，
我造就他的信心呢，
我造就他的信心，
宋博士把钱就拿回来，
宋博士就将钱拎回来了，
不给了，
不给了，
神造就他的信心呢，
神造就他的信心，
这就是圣灵就这么样的灵，
圣灵就是这么灵，
神给那弟兄上了一堂课，
神就让这个弟兄上了一堂课，
让他学习信心，
让他学习信心，
还没学好呢，
还没有学好，
你半道把钱送过去了，
你反正将钱送给他，
一打岔，
一打岔，
功课也没学好，
功课没学好，
白白的浪费光阴，
白白的浪费光阴。
还有宋博士有一次，
宋博士有一次，
他得病的时候住在那房间里头，
啊，有次他病了，住在内房里面，
外边来一个姊妹，
外边嚟一个姊妹，
他师母报告给宋博士，
他的师母话俾宋博士听，
说是有个姊妹来见你，
佢话有个姊妹想嚟见你，
宋博士一祷告，
宋博士祷告，
不见。
不见，
告诉他，
话俾佢听，
为什么偷人手表不还人家？
为咩偷人家手表唔还俾人家？
这个宋师母就回去跟宋博士说，他宋博士说了，他不见你。
咁个师母就话俾呢个姊妹听话，宋博士唔想见你，
因为你偷人手表不还人家。
因为你偷咗人家手表唔还俾人家，
就是这么灵，
就系咁灵噶。
这个关键那个姊妹立刻就伏伏在地。
那个姊妹立刻就伏在地上面
认罪祷告
认罪祈祷，
所以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是这么灵，
圣灵在我们里面是这么灵的。
还有一个小姊妹，
还有一个小姊妹
爱跳舞，
爱跳舞，
跳哪种舞呢？
跳什么舞呢？
跳那个一男一女搂着抱着那个舞，
跳那些呢一男一女揽着的跳舞舞。
他心里觉得不得劲儿，
心里觉得唔系几
不舒服，
唔舒服吓。
他问了好多人都说不可以，
问咗好多人都话系唔可以嘅。
后来就问到另外一个仆人，
后来又问咗另一个仆人，
这个仆人说可以，
呢仆人话可以，
但是你在跳以前，
但你跳之前
先祷告祷告，
先祈祷祈祷，
给我一把椅子。
攞張椅出嚟，唔該你。
感谢神，
感谢神。
这个宋博士的灵就这么灵。
宋博士就系咁灵噶。
这位小姊妹，
一位小姊妹，
继续跳舞，
就继续跳舞。
到了以后心里都不平安，
心里头不平安。
后来他来见仆人，
后来佢见呢个仆人啦。
仆人说：你来跳吗？
呢个仆人就问佢啦：用跳唔跳咧？
他说：我还跳。
我话佢跳。
跳感觉不平安，
但系跳嘅时候我感觉唔平安，
不平安就不做了。
哇，你唔平安就唔好再跳咯。
这样行在圣灵的引导里头，
咁样活喺圣灵嘅引导底下。
谢谢主，
感谢主。
第四种方法，
第四种嘅方法，
神迹就异梦异象，
神迹就异梦异象，
特殊的启示，
俾佢嘅启示。
第一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就是外在环境的印证。
就是外在环境的印证。
谢谢主的恩典，
多谢主的恩典。
今天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我们就交通在这里，
我就交通到这处。
这个就是提纲挈领式的交通，
这个只不过是提纲挈领的交通。
谢谢主，
多谢主。